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你们当中有人收了继母，我风闻你们当中有这种淫乱，可是你们还不存着伤痛的心来把这个人赶出去。于是保罗就提到要对这个人施行管教。所以保罗就提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淫乱的，有什么有这个咒骂的，有贪婪的等等的罪，如果不肯悔改的话，保罗说就不要跟这些人来往。而且呢，他说判断这个外人有神来判断，可是在教会里面来审判信徒，如果有罪不肯悔改，这是教会有这个权柄，而教会就应该借着正确使用管教来把这些罪除去。那这是道德上的。在教义上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也提到要提摩太来把那个异端的人赶出去啊。那这等等我们还会再提。那最后一个教会的纯洁的影响，教会纯洁的因素就是神的管教。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焉有父亲不管教儿子呢？我们既然是儿子，不是私生子，神就会管教我们。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愁苦，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却为精炼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来。所以神也用神爱的他要管教，所以神管教我们来达成教会的纯洁的目的。那么神的管教是神常常用各种的困境啊加在我们身上，但这些困境有时候甚至是我们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我们如果是犯罪被逼迫，那是罪有应得，那个不叫做逼迫。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受逼迫的时候，都是表明所行的是正直的，是因为行义而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和攻击，这才叫受逼迫。那么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神也用这些逼迫来施行管教。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当时是在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希伯来的作者叫勉励这些读者，他说你们要放下各样缠累你们的罪，仰望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受逼迫当中，他们所受的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他说你不可忘记那个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个羞辱。所以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受逼迫当中要坚忍。而希伯来书作者就进一步再告诉他的读者说，你们即使为受逼迫，其实也是神的，神也就用这些来施行管教。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和我们个人都还有很多的不纯净，因此神即便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也成为神使用的管教的工具，来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好，这是我们看到影响教会纯洁的十二方面的因素。那么所以呢，教会我们现在指当然是指每一个地方聚集的这些信徒，那么不同地方这些教会的纯洁度是有不同的。换句话说，有一些教会的纯洁度比较高，有一些教会的纯洁度比较低。那么我们以保罗的书信来做例子，我们把保罗所写的那些书信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见在保罗书信当中， 菲利比教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以程度上来说是比较纯洁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从书信的本身来看，保罗没有严厉地指出在教会里面有什么严重的教义的错误或者道德上的错误，所以腓立比教会有问题不是没有啊。因为第二章保罗说劝他们这个如果这个这个你们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圣灵有什么交通感动，你们就要存这个同怜悯这个存爱心来在彼此交通，然后要同有一个心智。第四章有说要劝两个女人，就是教会中的两个女同工能够合一啊。那所以他们是有问题，可是不是一个严重的教会在道德上的或者是教义上的。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问题，但是不是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跟加拉太教会呢，就是比较不纯洁的教会。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看见问题许多，一大箩筐的问题。那么不但是有人收了继母，教会里面有纷争，有人说我属保罗，有人说我属亚波罗，有人说我属基督。而且呢第六章他们有人还告弟兄，告到外人，就是告到法院啊。那么第七章讲到这个手独身的问题，第八章讲到吃偶像的问题，八到十章，第十一章讲到他们守圣餐不按圣餐的圣礼的正确方式来守圣餐，没有顾念这些贫穷的人等等。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他们恩赐上的运用，他们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来运用恩赐等等。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甚至第十五章讲到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这是属于教义的方面。所以哥林多教会是许多的问题，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也是相当的严重，因为他们已经随从那个异端。保罗说我真的是很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去跟随了另外一个福音，那不是福音。而且加拉太教会也是有纷争，保罗说你们如果相咬相争就要彼此消灭了，所以他才说你们要随从圣灵，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所结出的果子是嫉妒仇恨凶杀等等，可是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列举的其实都是在讲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人跟人相处的品格。所以这从保罗书信看，确实有些教会纯洁度比较高，有些教会纯洁度比较低。但是就同一个教会来说，这个教会也会在某些方面纯洁度比较高，在某些方面纯洁度比较低。譬如说有些教会可能有很好的教义，很健全的教导，但是呢却在有意义的敬拜上比较缺乏，好像我们真理堂似乎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啊。那另外呢，有些教会可能很有力的做见证，也有很有效的团契生活，但是却在教义的了解跟圣经的教导上比较弱。所以同一个教会是可以在某些方面是比较纯洁，在某些方面就比较不纯洁。而大部分的教会都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比较强的那些方面是重要的，他们自己比较弱的那些方面是比较不重要的。这是为什么他那方面比较强，因为他会觉得这些方面很重要，所以他们可能就致力于这些方面，以至于这些方面比较强，所以在这些方面比较纯洁。可是有一些可能是他们看完比较不重要，就没有在那方面努力，以至于那方面是教会比较弱的，以至于纯洁度就比较少比较低。但其实呢圣经是说在每一个方面，我们刚刚列举的十二个方面，这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要竭力的去努力的，不是只是选择性的哪一些是我们可以需要加强，哪一些可能比较不重要。圣经是说我们刚列的十二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去努力的。好，那以至于因为我们都必须在这些方面努力，所以教会要追求 更加的纯洁。也就是说，教会需要在纯洁上来追求成长，而这一种追求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教会多多少少在每一方面都有不纯洁的地方。我们刚刚列的12方面，我想如果请大家来评估一下啊，用这12方面评估一下真理堂，我想没有一样我们是完全的纯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不同的方面，我们都有多少都有不纯洁。所以从初期教会，即使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即使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也不是完全的。那时候的教会不是完全的，一直到如今我们也没有看见一个完全的教会。等到耶稣再来，直到耶稣再来之前，也不会有完全的教会。所以你看初期教会，除了有外在的逼迫，内部很快就产生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道德上的问题。很多人有爱心把房屋田产卖了，有一对夫妇他们也去把房屋田产卖了，可是卖的钱收下几分，把剩下来拿到使徒面前，告诉使徒这就是他们卖房屋全部的钱。使徒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这就他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沽名钓誉是一个背后的动机，贪心也是一个动机。他彼得说什么？这个房子是你的，你有权要卖不卖，卖了以后的钱也是你的，你有权要拿出来多少。但是为什么你拿一部分却说是全部？所以这背后就反映他的动机有贪恋钱财，有沽名钓誉，有欺骗，有说谎等等。所以这就是已经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有不纯洁。到了第六章开始有抱怨，那些说希利尼话的有信徒就抱怨说他们的寡妇的供应被忽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教会从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以前是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所以呢，教会就需要继续不断的在纯净上来追求来成长，而这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直需要追求，而且这个成长是永远有成长的空间，就是继续不断的要在这些方面纯洁方面来成长。好，那这是我们先看关于教会的纯洁。其次我们就来看教会的合一。什么是教会的合一呢？我们先来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教会的合一就是在真正的基督徒之间要免于分裂的这个程度。合一的程度就是在真正的基督徒之间免于分裂的那个程度，就是合一的程度。为什么要加真正的基督徒呢？因为如果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没有所谓的合一，他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不是属于基督的，那就谈不上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指在真正的基督徒之间啊免于分裂。而这种合一呢，我们不是只以表面来束缚啊。譬如说今天我们看现代的教会有那么多的宗派，长老会、路德会、卫理公会、神召会、信义会啊，各种不同的宗派。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宣教的机构，有许多不同的宣教的机构。当然我们各地每一个地方聚集敬拜神，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所谓的教会，地方性的教会。这一些表面上的没有在一起，并不影响这个合一。换句话说，这里说的合一不是要在形式上，不是说所以我们大家就是不可以分宗派，分宗派就是分裂，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教会在 Boston 就是只能有一个华人的聚集，不可以像我们现在有好多个不同的华人的聚集的敬拜。所以这些形式上的分开不是表示不合一，那这个合一是所谓是指真正的信徒彼此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分裂存在。也许有不同的宗派， 可是不同的宗派之间在实质上在属灵上是没有分裂的，是真正联合在一起，有真正的合一啊。那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教会的合一有许多这方面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在教会的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上，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来把所有讲到合一的经文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要提到其中有两方面是我们看见，一个是耶稣的教导，一个是保罗的教导。耶稣他在最后晚餐，他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末了，他为所有他的门徒以及将来因为他的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的信徒，也就是为所有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就是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在那里第十七章的十一节就为他们的合一祷告。但是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后半，耶稣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在讲祷告神学的第三部分，我们就有讲到耶稣的祷告，那里我们已经解释耶稣祈求父因他的名来保守他的门徒能够合一。这种合一的标准是像耶稣跟父的合一一样。那这种耶稣跟父的合一，教会是不可能完全重演啊，因为耶稣与父那种合一是因为耶稣也是神，父也是神，他们是完全的合而为一。但是耶稣与父的合一在某一些方面是教会可以效法的，他们在相爱上合一，在目的上合一等等，这些是教会可以学习的。而耶稣接着在二十一节，十七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我不但为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就不详细解释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在讲祷告神学第三部分，我已经仔细的把它的意义讲解。但是这里我们只是要强调，耶稣就是为所有的信徒的合一祷告，而耶稣说使他们合一的目的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教会的合一会影响我们信徒为基督所做的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向不信的人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传讲这个福音，教会的不合一会破坏我们所做的见证。那因此这是为什么教会的合一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再一次说，这个合一我们不要只是以形式上的那个来做判断啊。所以虽然目前教会有许多的宗派，可是我们还是看见在不同的宗派大家彼此之间能够联合的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联合的来参与一些神国度的事工。所以我们看见譬如说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他要举办的时候，那就是各教会大家联合在一起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也确实，如果真信徒彼此之间有不合一的时候，这种不合一也会使不信的人被绊倒，也就是说会影响我们做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合一，他们就可以信是父差了耶稣来，也就是教会的合一在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所以这是我们 为什么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教会合一的劝勉，也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合一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常常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那第二，保罗也是同样强调教会的合一，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他在强调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也说明原因，那个基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看见保罗强调我们劝勉他们要合一，要个人存谦卑温柔忍耐的心，要用和平来彼此联络，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在属灵上已经是合一的。这个保罗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子只有一个，这就是表明那个合一。所有的真信徒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完全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教会是在基督里，是在属灵上是合一的，因此我们也必须把这个合一表现在我们彼此的相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以谦卑温柔忍耐来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也常劝勉你们，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彼此有嫌隙，就要互相包容，要彼此饶恕，要把你们中间的苦毒嫉妒纷争都把它除去，要饶彼此饶恕，像父饶恕你们一样。这些劝勉很多，我们可以一直讲。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很强烈的警告那些造成分裂的人，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强烈的警告说，听说你们在中间有结党的事情，你们谁要是拆毁教会，谁神也要拆毁那人。那不但如此，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也是一样警告那些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的人。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的十七节十八节，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保罗劝他们要躲避。那么我们也看见在提多书，保罗也是劝勉提多，关于那些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的人应当怎么样对待。这里说提多书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第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对于合一有许多正面的劝勉，可是有很多强烈的警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见神的话，要实际的去遵守这个话。那么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教会是必须同时持守教会的纯洁以与教会的合一，这两方面是要同时来持守。那么在教会的纯洁我们要持守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针对所提的这十二方面要努力的致力于那些方面的追求。但是如果为了维护教会在教义上跟道德上的纯洁，也就是说有人在教义跟道德上偏差有错误，为了要维护教会这方面的纯洁的时候，教会必须要施行管教。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那些长期是活在那些道德上 不义的这些信徒，所以他说他要我保罗先前写信叫他们不要跟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世上不信的人，而是如果有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关于教义也是一样，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提摩太的前书第一章，在那里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个传异端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二十节，讲到传异端的人，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所以保罗说他已经把这些行异端的人交给撒旦，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已经施行管教，也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因为我说了当时的信徒团体是很密，就是说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把他赶出去，就离开这个信徒的团体，就保罗用这种语言就说是把他交给撒旦。好，那这是我们要持守这个纯洁，为了要维护教会的纯洁，如果有在道德上跟教义上的错误，教会就必须要施行管教。但是第二，我们怎么来兼顾维持教会的纯洁跟教会的合一，特别是在教义的方面。在教义的方面要维持教义的纯正，我们知道这个教义有包含非常的广泛，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基要真理。什么是基要真理呢？基要真理就是经过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的考验，这一部分真理是已经定论啊，已经定论的重要的真理，是跟我们整个信仰是最基础的真理，而且是经过教会历史的考验。意思就是说马丁路德那时候的教会就是在传一个已经偏差的教义，他们要卖赎罪券，而且他们要向神父告解，所以而且他们说不是人人为祭司，所以必须透过神父来告解，来就是来向神认罪。马丁路德就发现在教义上有了偏差，所以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而且呢人人为祭司。那在那时候因信称义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已经公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是一个已经是啊，在教会里面已经被看为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也不能妥协的一个真理，所以马丁路德才起来改教，才开始有天主教跟基督教，本来教会只有一个。那所以在这样的基要真理经过教会历史的考验，这些是整个重要跟我们整个信心信仰完全密切有关，而且是整个信仰的基础，信心的基础的这些真理，我们而且是不可妥协的啊，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没有争议性存在，就是所有的真信徒共同认可，没有争议性存在，不可妥协的，不可让步的，这是基要真理。在基要真理上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不能为了维持合一而妥协，这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要起来改教，那时候就不是所谓合一的问题了，那时候就必须要持守这个教义的纯正，就必须要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次要真理上就有许多不同的立场。那次要真理，所谓的次要真理不是说不重要，不过这些次要真理本身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从一些经文去归纳这些真理，可是经文圣经的作者本身没有把某一方面我们在归纳的神学真理给我们 很完全的启示啊。譬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人说是在大灾难以前信徒要被提，有人说是在大灾难的中间信徒要被提，有人说是大灾难结束之后信徒才被提，所以有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么这种就是叫做次要真理，因为启示录的作者他没有在关心灾前、灾中、灾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被提的时候，他也没有在关心灾中、灾前、灾后，他确实提到我们会被提，但是至于是什么时候，圣经没有给我们完全的启示。但是当然在我们做系统神学的探讨，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也加以探讨，有不同的立场，也都从圣经的经文来依经文的依据来做出这种结论。但其实这一类的结论基本上都是根据少数的经文，譬如说灾前只是根据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这是它主要的经文；灾中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不记得第一节；灾后被提的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二十章的经文。还有像启示录讲到千禧年，那有前千禧年派，有后千禧年派，有无千禧年派。那么还有譬如说在教会洗礼，洗礼是用浸礼的方式，是用点水礼的方式，还有洗礼，有婴儿的洗礼、成人的洗礼，这许多这种都是属于叫做次要真理。那在次要真理上，妇女的角色，姊妹可不可以在教会参与什么样的侍奉，可不可以按牧做牧师，可不可以被选立做长老，可不可以讲道，可不可以教导等等之类，这些都是次要真理。我们会看见有许多不同的立场，那在次要真理上，不同的立场应当寻求彼此对话。对话的目的不是你要赢过我，或者我要赢过你，对话的目的是借着这样的对话，铁磨铁可以磨出刃来，意思就是说让我们都可以更接近圣经的真理所启示的，可以更明白圣经的真理所启示的。所以在次要真理上，不同的立场要彼此对话，但是要持守合一。所以浸信会要求要浸礼，那这个卫理公会是点水礼，信义会也是点水礼，但是这一些不同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合一，他们仍然是可以持守这个合一。而当然今天这个对话不见得是有很多的对话，最理想的是可以有不同的立场经常可以有对话，大家可以竭力的借着这样的对话可以更加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谈到关于教会的纯洁与合一，我们盼望都能够在这两方面竭力的去遵守神为教会所设下的旨意，好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基督自己。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你对教会的心意。教会要保持纯洁，而且在圣经也竭力也强调的教导教会需要合一。在这两方面求主恩待教会，不但是恩待真理堂，恩待所有属主的这些真正属主的人，所有的这宇宙性的教会，让教会真是能够在纯洁上不断的追求成长，而且能够在合一上像圣经所教训我们的，我们竭力的去保守圣灵所赐这个合为一，让教会真的是因为这样的合一，可以在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可以使世人相信基督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使世人也能够得着这个神所预备的救恩。主，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在纯洁上有许多的不纯净，也在合一上教会有许多的纷争，我们恳求主 你来把我们这样的罪除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你的教导、真理的教导，使得你自己的名可以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